三个问题是，师傅，现在我们很多同修在网上渡人的时候，就刚刚把一个人把一个新同修领进门，他们会感兴趣的去网上搜一下关于师傅和心灵法门的一些介绍，但是因此呢会出现了很多负面的消息。那么作为我们心灵法门的弟子，对于这负面的消息和言论，我们该如何做？是据理力争呢，还是随缘呢？
首先呢，这个世界上有正就有邪，有佛就有魔，这个东西很正常的啊。允许别人发表观点是这样，我们呢以大慈悲的精神心态来普度众生，首先不能恨他们。至于他们那些诽谤啊这些东西呢，只要你正，当然不攻自破。但是呢，在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当中你觉得他很有缘分，我觉得你可以看他一些，给他看一些正能量的文章啊，正能量的一些东西，可能会让他负能量的东西消失。所以我就觉得广发那些正能量的文章，弘扬正法的东西，包括心灵法门和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世界都有积极的利益和贡献。那这样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可能更容易被人家接受。
师父，白话佛法里面也说过有一句，说我们有时候要度一个人的话，他如果不听，我们又会有时候又会有心里有些生气。那么师父也说，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功力也会减退，对吧？
对，就是这样，说他业障所牵连呀。
业障所牵连。
嗯，
那要学习这种境界的话，就要学，我们就是要说，表面上我们要学入世法，内心要学出世法。那请师父开示一下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学习这两种法呢？
入世法实际上就是说，你在人间你就必须要顺着人间的道义在走。你比方说你在人间，你家里的老公你不相信，你还得像在入世法一样的，你要救他，因为他是你老公，对不对啊？心理是什么呢？心理要修出世法。出世法是什么？我们是有缘众生，等到无缘了我们也就拜拜了。今天我跟你有缘分，我就救你，这就在入世法当中。出世法呢是什么呢？我已经完全想明白，我们以后将来大家都是拜拜的，到了天上，我上天，你不修嘛，你下地呀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所以在境界上你要学出世法，就是说要完全要抛得开，舍弃得了。实际上舍弃这种并不是说没良心，反而来说是一种境界的提升。那么你如果说这个如果不对的话，那这个所有的和尚尼姑都是做错了。他们为什么把家里都抛掉，孩子都抛掉？
对，
他们为什么家具也不要，事业也不要，什么都不要啊？对不对？
他们放得下。
他们放得下呀，放得下，实际上他们就是过早的修了，直接修了出世法了呀。他们完全看明白了。而我现在教你们的方法就是说，在世界上你必须要用入世法，在做在家居士，要帮助别人要修。然后呢，心里呢你要有出世法，就是说你要想明白，大不了怎么，大不了什么都没有，大不了我就像尼姑和尚一样，大不了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还是一个人，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人，我连一件衣服都没有的，我走的时候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的，所以我的天，我的心灵就是我的天，我的心灵就是我的境界，所以我要到天上去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才会把人家一切都抛开的呀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父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如果看到身边跟自己缘分很深的人啊，他们开心了，有好事了，那我们就随喜。他们这些人不开心了，那我们心里是也是知道的，但是呢表面上也要表示难过。
不是表面，是真的，是真的难过啊。
对啊，但是他们如果不修，不是我们就是
也要难过，那观
很可怜他。
对啊，那观世音菩萨看见你们整天做 坏事不修的话，观世音菩萨不是也掉眼泪吗？他慈悲心啊，
对的对，
你不能说表面上的，真修实修的，你这个又修偏差了，要枪毙了，要枪毙了。
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师父。
啊，所以你跟师父讲话，境界就在这个地方，明白了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
啊，要好好修。不过你们这么学的话，你们会进步很快，因为你要记住，真的到天上去。能够懂得佛法的人和不懂得佛法的人，单单念经的人，到了天上的果位都不一样的。
是哦，我觉得我好幸运，我每次都能打通师父的电话，把自己的有些困惑疑惑，师父都能在耳边轻耳的给我解开示，我真的是福报很大，
福报很大，好好珍惜啊，听不懂啊？
我会珍惜的，师父。
嗯，感觉就是。经常出去跟人家讲这些就是小房子的事情哦、
啊、
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好像有些事情真的是蛮不顺的、哦、
啊，
想请台长给我看看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做更如法一点哦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前天做了一件就是许了一个愿哦，就是许了是可能我现在一直在反思这几天过得不怎么好，然后我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愿许的太大了啊、哦！我是这样许的，就是说，我要拿自己的哦，就是我用我自己的生命一心跟着佛菩萨走啊，然后就是去弘扬佛法，去帮助别人，把这个就是就是把这个法门传出去啊。
嗯。
那就许了回来之后，就是碰到很多件就是不顺心的事情。
嗯。
那是不是这个就是跟自己的许愿有关啊？
许愿没关系，主要是你渡人的时候渡人不当。
哦。
有些人不相信的话，暂时先不要渡，明白吗？不要去好大喜功，台长不喜欢的。所以有很多人在博客上提出来说，我们到马路上去发好吗？发传单啊，发广告啊，这是要渡有缘人的，不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拿到这么好的法宝的，听得懂吗？要有福气的人才能拿的。
哦。
所以我就告诉你，你渡人的时候你要看准了他是信佛的或者良心很善良的，那这些人你才能渡。如果这凭什么坏的不得了的，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你都不要渡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好的好的。
你这个会渡出事情出来的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根性，他的劣根性，你怎么知道怎么渡他？
哦，好的好的。
嗯，
那就是这个跟发愿没有关系是吧？
跟什么发愿没关系的，发愿只有帮助你，你不好的话肯定是你度人不当的，没话讲的。
哦，那就是说以后如果说碰到人家有不相信的就算了，就
马上就不要讲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最多最多送本书给他看看。
啊、
你如果是渡人不成功是什么原因啊？是不是自己孽障深功德少呀？
渡人不成功有好几种原因，第一自己的能量不够，第二对方的孽障太深，第三缘分不到，第四你跟他的本身的两个人的相对缘不够。相对缘就是说你跟他两个人本身比方说现在目前没有这个缘分，但是呢并不代表你跟他没有缘分，这就叫相对缘，明白吗？就到这个时候才会有缘分，到了那个时候才会有缘分。就像很多人从小啊青梅竹马，他们也没有谈婚论嫁，对不对呀？但是呢，他们一直啊，他还给他介绍，他还给他介绍，两个人根本不可能好在一起的。但是呢，等到一定的时候呢，好了，时间长了，哎呀，突然之间有一天，哎呀，他说你跟我好吧，你嫁给我吧。那这样的情况，实际上他这个相对缘就对上了。明白吗？也就是说你现在跟这个朋友是个好姐妹好妈妈，她对你很爱，但是呢你劝她她就不相信，为什么呢？她没有这个相对缘，你等到她哪一天你能劝她了，她相信了，那么就成功了。所以有的人家里你做得再好，你家里的人你渡不了啊。
嗯嗯，
明白了吗？
嗯
嗯，
明白明白。
嗯
嗯，
还有什么问题、啊、
我如果做人不成功的话，我是不是我还是先默默的放生，这样印书积累功德呀？我都想，我们都想成立我们这个地方的共修组，可是好像就做的不够。
千万不要着急，千万不要着急，这个东西有缘分，一个个来，两个人也叫一个共修组，对不对啊？我跟你两个人多聊聊，多谈谈，三个人也是个共修组，对不对啊？ 为什么去跟人家比啊？人家多，那么人家地方大呀、啊；人家多，那么人家过去这个地方学佛的人多呀。
你叫我去渡人的时候，对吧？我去发书的时候，对吧？我觉得是因为，因为我跟菩萨许愿了嘛，我就为了那个数量去发书。但是我这次不是跟着带着女儿去参加法会回来了嘛、
啊？
我再去发书，师傅，我觉得我的心态变了，我就觉得这是一本宝书，谁能够有缘看到这本书，他的生活，他的人生将会改变。如果他，如果有些人就是说，我发给他的时候，他就不愿意收嘛。那我以前呢，我的心有点，就觉得哎呀很不开心。现在呢，我就觉得哎呀真可怜，怎么会那么好的？
对了，
我也就
对了，
对吧？
你讲了一点不错，
是吧？是我的这个心态对了。
那当然对了，那现在当然对了。
哦，
他没有这个缘分呐、啊，他接受不到这个东西啊，他没有缘分呐、啊，没有办法的。
哎，对的，师傅，我觉得真的是变了，我的心态就觉得，然后就是做每件事的时候，我觉得做每件事的时候，我就会总会想到，就是因为我参加大师会的嘛，就会想到观世音菩萨，想到师傅，我就觉得心里很柔软的，很慈悲的，
对，
我觉得很好很好的，
对，
师傅真的很好。
我告诉你，
我一定会。哎，你说。
我告诉你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像这种，就说明你的心态在改变，心态改变，人的境界就会改变，境界改变，人的命运就会改变，明白了吗？
谢谢您，师傅。是因为我认识了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，我才会改变的。我非常非常感恩。
对。
我跟观世音菩萨说了，我有生之年一定会资助很多很多人的。
对。
我会尽我自己所
有。你看看你知道渡人是什么样的境界，你知道吗？渡人就是菩萨，帮助人家学心灵法门，帮助人家学佛就是菩萨。你在人间已经是菩萨了，你以后你说你上不了天的吗？一定能上去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
啊，就这么简单。
弘法的人应该如何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别人的嫉妒心？
如如不动呀。
哦，如如不动。
嫉妒师傅有不啦？
很多。
好了，师傅如如不动嘛，好了，你都不要去理他了，让他去嫉妒。没办法，这个世界又不是你一个人创造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它本身就是一个业报、还和欠的一个过程。没办法，守住自己，对不对啊？才能解决自己的烦恼。守住自己之后，才能解决别人的烦恼。
再一个问题就是说啊，同修呢，他自己修心灵法门，但是呢，她老公不修。这种情况下，女方是弟子，她想用钱用来放生啊、印书啊、参加法会。当那个男方问起那个钱花在什么地方的时候，女方会回答啊，花在那个孩子身上，或者是虚报生活开支，这样算敛财吗？请师父开示。
他只要跟菩萨讲，他只要在跪在菩萨那里跟菩萨讲，观世音菩萨，我现在缘分不到，我现在还不相信，我要放生为孩子求福报，所以呢，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今天讲了这个话了，因为只要是善的，你还能求。如果你今天说啊，我去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要去让别人，我拿这点钱出去，我要赚，让人家买更多的股票，让我家里会好起来，你这种你都开不出口，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，明白了吗？
是的。
好了，
知福的人长寿，知足的人长乐，我们知福惜福，才能在造福，难为能为，才能升华自我的人格魅力。师父，很多同修因为另一半没学佛，我们要如何知福、惜福和造福，以便缩短和另一半的开口呢？
带着他走啊，一起走啊，带不动只能放了。很多人们就是这样，到了最高境界嘛，也没办法，只能放了呀，对不对啊？你能带一个嘛最好，带不了嘛只能放。放掉嘛也没办法，很多事情放掉嘛，自己至少可以管住保住自己一个呀，否则你两个都保不住了，人间东西不能多呀。
对。那么为了避免家人对自己学佛修行的道路上制造障碍，我们就必须转换心态， 首先要知福，然后要惜福，以便转换心态来造福，成就家人对佛法的福报，这样理解对吗？
对啊，完全正确啊。对家里人好一点，他觉得你在学佛是学对了，你跟他吵啊闹啊，他就天天搞啊，他天天造口业了，你不也就是受影响吗？明白吗？
那么在人吵啊闹的时候呢，我们学佛人就必须一直忍辱忍耐。
对啊，
一直忍下去。
学佛人怎么可以不忍啊？
嗯，
人家不好，你也不好啊，对不对啊？人家打你，你也打他；人家骂你，你也骂他。他是流氓，你也流氓啊。
嗯，
听不懂啊？
听懂
啊。
嗯，然后就
这个老人家，都是天上下来的护法，要坚持度人啊，才会摆脱六道。啊，否则的话，你还在六道里晃来晃去，你哪辈子能成功啊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做人要懂啊。很多人一辈子活在世界上，就是为吃三顿饭，为一个家，怎么做啊？天天都不知道，每一天接近死期啊，真的。等到死的时候，觉得啊，我就这么走了，来到人间什么都没有就走了，那个时候这痛苦啊！我告诉你们。怎么样要好好的学佛啊，怎么样不要让自己迷失方向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迷失方向啊，天天还在害人，天天还在为这种不能留存的不能长久的这种自私的利益而活着，天天的心态不好，天天在搅织在与我诈当中，你说说看他活得多累啊，还不想开还不放开，那最后吃苦的还是自己呀、啊、谁能帮助你吃苦啊，就是你现在你爸爸妈妈说来我来替我孩子吃苦